杰森从中学开始就对人体特异功能感兴趣，考入南京大学后，又有机会参与了一些人体科学方面的研究。
当时这个人体科学研究啊，在中国研究的是非常的，可以说很深入了，包括北京的一些北京大学啊、清华大学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啊、我们南京大学，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上海啊一些，反正是全国好多这个院校吧，研究所都是在这方面研究的。当时的出版物呢，我知道的是，一个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但是后来改成叫人体科学杂志。还有这个上海呢，有个杂志《自然》杂志，这杂志当时也登了很多啊，人体科学方面的这个研究，可以说是非常深入，研究水平是非常高的。我知道，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物体啊，这个突破空间障碍、特异制动啊、特异感知啊、这个遥视啊，点其实都是真的，但只不过是后来这个为了这个开始打压法轮功，那都说那是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当时领导这项科学研究的是钱学森，这个中国科主席嘛，钱学森很了不起，他是很有眼光，他就当时就看到了这个人体科学的重要性，所以他在他的领导下做了很多的大量这方面的实验，就是充分证明了人体科学这个人体的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
从南大毕业后，杰森来到美国，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大学一间世界先进的实验室进行超导材料的研究。
当时因为正在面临这个博士的这个资格考试啊，所以学习很紧张的。当时每天晚上都要搞得很晚，那段时间我这个眼睛呢看书特别累。一般来说看到这个，5分钟啊、10分钟啊，有的眼睛开始累了，你再看的话呢，眼睛开始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只有出去到那里跑一圈啦，然后休息休息，放松放松。那么这样呢，回来又能看个十几分钟。所以当时我的这个眼睛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当时学习很重嘛。后来为此呢，我就到这个 medical center 啊，我们德州的医疗中心呢，我就去找医生看。那医生检查也是他们也很费力啊，各种各样的设备检查。最印象深就是他们用一种眼底照相的方法，就是说拿一个照相机拍摄这个眼底视网膜的情况。那是用很强的光呢，那就直接照射到那个眼底里面去，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比那个太阳光还要强。那他一年要照个30几张照片，那么2个眼睛都得照，所以是照完以后出来的话，一看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就像瞎子一样，就像睁眼瞎一样，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黑黑的都是。所以对那个其实对当时人是很痛苦的，对这个眼睛的视力也有很大的那个伤害。后来我就问那医生，我说，这美国的科技啊，这么先进，为什么造出这么一个，这么这个折磨人的这么一个残酷的设备啊，仪器来？他说：“哎呀，我们也没办法，这个是我们已经能找到的这个最好的仪器了。”然后最后他也说：“这个你的这个眼睛好像眼底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你这个太轻了。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等你回去啊，等一等，等这个病情呢。”再加重了，到时候来我们再用这个激光给你治疗。后来我当时我一听我就知道，就是说现在的医学呢其实是解决不了我的这个问题的。它即使能精确的测定啊你这个眼睛的这个原因啊病的原因，它也没有办法能治疗。回来以后我就找我看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医的方法呀，或者这个其他的气功的方法。那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学校那个。里面有一张传单，就是说法轮功的免费的教学吧，教功嘛。然后我就，正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吧。后来我就去了，那在那个9堂课上面听老师，看老师的讲法录像啊，然后学功啊。然后呢，这个9天班学完了，我的眼睛也是不知不觉中间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看书能看2、3个小时啊都没问题。那再后来看5、6小时，也没问题，就是说那是根本上解决问题了。这个呢，主要是我当时的得法的一些经历。
一旦明白了大法的珍贵，杰森开始向国内的家人朋友介绍法轮功。不久，杰森的妈妈也开始了修炼，受益匪浅。 1999年的7月，在江泽民的指使下，中国政府中的一小撮人开始对法轮功的疯狂的镇压。为了制造舆论，抹黑法轮功，大陆媒体在官方的统一操纵下，对法轮功创始人及广大的修炼者肆无忌惮的进行栽赃陷害。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谣言和污蔑之词铺天盖地。
后来我妈知道这个法轮功是很好，叫人向善呢，去病健身是很好的一个功法，所以我妈说她要为法轮功呢收集真话。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她就去了北京，想向中央政府啊，想向这个信访部门呢说明这个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们这个信访局啊，这个当时都已经被警察接管了，就是说你要想去信访办的话呢，那就等于是这个是进监狱一样，因为。 他就警察现在等着就抓人了，他没有办法，没办法他就只有去这个天安门去看一看。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呢，有很多警察，那就问他说你是，是不是法轮功学员？然后我妈说是，那警察就说那是法轮功学员，那就得抓起来，那就赶紧就押上警车，然后上了警车就开始警察就开始对他们进行殴打。那后来这个。 当地的这警察呢，就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赶到北京呢，去把我妈押回来。那押回来之后，然后就把她关到这个精神病院，所谓的治疗。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感到很吃惊呢。后来我就跟我的同事啊，他们就说了，说我妈的因为这个法轮功的事关到精神病院，那他们很多同事不相信呢。 后来我就专程回到我们这个南京，就专程去看我妈。医院里面呢，就见到我妈妈，她就跟我讲了她上访的经历啊，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包括警察怎么打他们啊，这个最后怎么被关到精神病的事情。说她医院里面呢，就是说那医生要给他们打针吃药的这样子。那这都是强迫的，强迫灌药了。那你要是不吃的话，那医生会把你绑起来啊。 那是强迫的灌药的，那当然是很残酷的了。我妈跟我讲，这个吃完药啊，打完针啊，她觉得这个非常的，很身体很难受吧。就说吃这个，走路啊，坐啊，睡啊，都感觉不是滋味儿。反正总觉得心里面特别的烦躁啊，心也定不下来，那么人也没有静，说话也是那种，就像那个大舌头一样，就是说话说不连续的那种。 就是给人感觉像一个真的是精神病人一样。就为此这个事，我去问了医生了嘛。他的医生跟我讲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这个说他们是拒绝收我妈入院的。那警察给他们施加压力，说一定要收。那后来他们也是迫于警察的压力，没有办法，那只好就是收下来。那当时不是正好过年嘛，快要过年了，我们跟那个医生讲，啊，真把我妈接回去过年。 医生他是不反对了，说我们没意见。那谁知道呢？第二天，那警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消息了，就赶到我们家来说：“你得写个保证，保证你不去这个到北京上访，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关到精神病院里去？”那我妈呢也是迫于压力吧，也想在这个家里过个年嘛，过个团圆年嘛，也不想再去住医院了。然后就说那就写一个吧，写了一个。哪知道呢？第二天。 就过了一天，警察又来了，说还不行，你还得再写一个保证，保证你不练法轮功。那我妈说，那怎么能行呢？这个法轮功，啊，我受益这么大，身体上、精神上都受这么大的受啊，这么益处吧，这法轮功怎么能不练呢？那还是要练的。那警察说，看起这个还是有问题，还是需要继续治疗，所以呢。 又把我妈关到精神病里面去了，又关了2个多月。那当然最后是由于这个警察的这个迫害，所以我家里面这个团圆年也没过成。那后来到了2000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呢，我就帮我妈办了这个手续，签证啊，都办好了。那希望她能到美国来。机票呢，飞机票也买好了。那就在这个上飞机之前，在海关就出关的时候呢，那就被警察挡住了。 因为他有一个黑名单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就被挡住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政府啊，怕他们把这个法轮功学员关在这个精神病院的事儿啊，怕被曝光，所以他们害怕 让世界知道真相，所以他们就不让我妈出来了。在社会上，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向前看，啊，有的人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都成了有些人的座右铭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那我妈他们呢，还是这个遵守这个真善忍这样一个原则，啊，就是这说真话呀，这个与人为善呢，这个遇事忍耐呀，这样的，那做好人这样子，啊，那为了这个，澄清事实啊，向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讲一句这个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啊，避免中国对吧出现更大的不幸，希望国家领导人在纠正他们的错误，我都觉得非常了不起，在那样一个环境下，那样一个这种高压下，你去上访，那就意味着你要被抓，你要被这个判刑或者劳教，或者是关到精神病院。在这样的压力下，敢于这个站出来啊，为法轮功讲一句真话，我是觉得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江泽民政府不仅在大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恐怖镇压，还在海外通过各地的中国总领事馆对国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恐吓和威胁。
我的护照，两本护照去了那个休斯顿这个领事馆，延护照。那当时我们希望快点拿到护照嘛，所以我们当时交了那个加快费。领事馆的时候，那么这样，第二天上午你来取护照就可以了。当天下午那个领事馆的打电话，打到我们家说，你的那个护照不能给了。但最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说我们是因为练法轮功，除非你写一个保证，啊，那意思就是说你或者写一个什么书面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你放弃练法轮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给你延护照。
观众朋友们，当您了解了接生一家的故事之后，是否对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残酷的镇压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邪恶残暴的容忍默许，其实就是对正义善良的践踏。
We call for urgent help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s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lease those innocent practitioners.
我们希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能伸出援手，一起来制止这场邪恶。希望接生一家的故事不要在中国继续。